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一起来听今天的精彩故事。今天小人物大故事所邀请的嘉宾，我在台湾最南端的恒春基督教医院跟他共事一年，那时候他当院长，他谦卑无私爱人的心是我们同事当中有目共睹的。他是第一位看见我的儿子，也是第一位抱着我的儿子泽涛的人。因为他，我在生产前后没有太多的担心和害怕，他就是一位稳重值得信任的好医师。那时候在恒春小小的医院里，里里外外的活他都得干，我们说他是校长兼壮钟。翁院长医生的故事太多太多了，您有没有跟我一样很期待今天来听他的分享呢？节目一开始，我们有请廖红梅姐妹为我们做开始聚会的祷告。
好的，感谢主，我们同心在神面前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创造天地的独一真神，除你以外并无别神。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救赎之功，是你的流血使我们的罪得以赦免，是你的复活使我们有永恒的生命。求你今天在小人物大故事节目中亲自膏抹翁院长的口，使他带着从你而来的智慧、信心和能力，传讲他如何在小苦难中经历神的大恩典。我们知道翁院长历任台湾多所基督教医院院长，一生以服务偏远地区弱势族群为终身志业，在东南亚各地行医治病，传扬主的大爱，传扬福音。求主今天透过翁院长的美好见证，使我们众人的心被主触动，我们的生命被主改变，未信的朋友被主得着。愿圣灵在众人心中自由的运行动工，愿今天的节目成为你行神迹奇事、引人归向你的时间。求主赏赐给丽霞有智慧和能力，更好的主持节目。愿主施恩赐福给世界各地的观众、亲人、朋友和同工们。主，我们祈求在小人物大故事这个网络福音事工这个节目中，愿主的名被高举，愿主的旨意成就，荣耀颂赞国度权柄归给我们至高的神。以上感恩祈求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阿们
阿们
阿们。谢谢红梅。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翁瑞亨院长。翁院长是台湾大学医学系毕业，哈佛大学工卫学院训练结业，他是台湾中华信义神学院的道学硕士，历任恒春基督教医院、屏东基督教医院、嘉义基督教医院的院长，也曾任台湾行政院卫生署国民健康局的局长。他是泰国的圣教士道生神学院的院长，如今呢，他是道生神学院的院董事长。他的足迹真的是遍在东南亚的各地，为了帮助病人，为了传福音，57岁他开始学习泰语，他甚至能够用泰语来讲道，这是我昨天才知道的事。他的奉献精神堆积了今天所有的成就。我们来拍手欢迎翁院长。 翁哥你好。
家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
称呼您翁医师，称呼您翁院长，称呼您翁牧师，我都不知道怎么样称呼您，太多神给的恩典。
哎，叫我弟兄啊，翁弟兄就好。
我觉得今天在节目里面我还是称您院长吧。院长，我想第一个问题想请教您，您是台湾大学医学院毕业的，那一般人台大毕业以后都很风光，都很想去选一个大医院发展，但是呢您却选择了在台湾最尾端的恒春基督教医院去服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吗？
我原来不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长大的，但是上帝给我很多的聪明，很多的机会，很多的恩典，所以我很年轻我就考上了台大医学系。那医学系里面呢，就是大家所希望能够进去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前途非常好，可以有很好的发展，不管是行医救人，有很好的名声，也有很好的收入，收入非常的高，受到病人受到家属大家的拥护，也可以做学术的研究，在大学医院里面当教授当老师，各方面呢都有非常好的成就。但是当我考上了医学院以后呢，我就在想到底我一生要做什么。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上帝，我不知道我是上帝所创造的，但是呢我一直在想说，我的一生难道就是为了赚钱，难道就是为了名为了利，一生就在这里面打滚吗？哎，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更高的目标，更高的一个方向，我们的人生不只是这样。后来我的同学送给我一本圣经，然后带我到教会去，慢慢的我了解原来我是上帝所创造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创造了我们都是宝贵的器皿，上帝也给我们很好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下去，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后来我就相信了耶稣，我就相信了上帝，我知道我是上帝所创造的，我的一生应该要被上帝使用，而且我一生不是为了我自己，也不是为了名声，也不是为了利益，乃是要为更多的人服务。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信耶稣，四年级的时候受洗进到教会里面，到了大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就到台湾有一个很偏远的山区叫做福山做义诊的工作。这是大学五年级的时候，那一个义诊的工作就让我非常的感动，认为我的一生最重要的应该是要服务那一些在偏远地区的百姓。福山是一个在北部地区山区都是原住民的区域，我们去的时候看到他们非常的需要，因为偏远的山区呢没有医生没有医疗，有很多病痛的人，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大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那时候就想说如果有机会我的一生应该要往这个方向来发展。到了我大学七年级毕业以后，我在台大毕业的时候成绩很好，在当完兵了以后呢，刚好有一个月的假期，那一个月的假期我就听说恒春基督教医院，这个恒春基督教医院是在台湾最南端最偏僻的地方，丽霞也去过，我们在那边曾经同工过那一段美好的时光。恒春基督教医院呢说没有医生，他们医生原来是从芬兰从很远的北欧的地方来到恒春那一个地方。当时候呢我就想说，既然这个基督教医院说没有医生要关门了，那我应该去帮助他们。那时候我们就有一句话，仅此一生，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所以我用当完兵以后一个月的假期呢到恒春基督教医院。那恒春基督教医院呢，我碰到了三个姐妹，这三个姐妹都是从芬兰来到恒春，来到台湾南部的地方。中间这一位呢是一位护理人员，她的右边呢是她的大姐，大姐呢是一个传道人，她的左边是她的二姐，二姐是一个老师。他们这三位呢都曾经在台湾南部的地方服务过，看到他们呢我就想为什么他们愿意到台湾最偏僻最南方的地方来服务呢？他们不是去一天，不是去两天，不是去一个礼拜一个月一年而已，像这位马小姐呢 中间这位呢，他在台湾服务了二三十年，一直到他退休的时候回到芬兰去。我也曾经到芬兰去拜访过他。那个时候呢，我就心里想，是什么力量能够让他们愿意在恒春那么偏远的地方服务。从芬兰到恒春是很远的，我从台北要到恒春去呢，要坐 bus， 那个时候啊还没有高铁，坐 bus 要五个小时到高雄，从台北到高雄五个小时，然后再坐两个小时的汽车到了恒春，要七个小时。那他们从芬兰到恒春去，哇，那更远了，花的时间更多。而且恒春的天气很热啊，非常热，芬兰的天气是很冷啊，这个冷热啊差别那么大。诶，到底是什么力量，什么样的精神让他们愿意在那边服务，而且不是服务短期了而已，他们一生埋在那个地方，是什么力量呢？诶，我就想，他们信耶稣，我也信耶稣，那么到底我相信的耶稣，我相信的上帝，有没有像他们相信的上帝那么有能力，那么能够让他们愿意顺服，能够从很远的地方，从很冷的地方到很热的地方，经历过一切的困难痛苦，语言的困难，生活习惯的不同，还有偏远的地方生活的不方便等等，他们都可以愿意放下他们在芬兰的享受到恒春那个地方。再这样对照起来，我就觉得，哎呀，我的信仰，我所相信的上帝实在太小。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向上帝祷告说，如果上帝要我到恒春去，我在接受了台大的训练以后，我也愿意到恒春去。感谢上帝啊，我就回到台大接受外科的训练。那受完外科训练以后呢，刚好恒春有一个机会，我就到恒春去，有三位同工，我们一起在那个地方。那时候我还很年轻，二十几岁而已，但是有一些同工大家可以一起，那丽霞也是我们很好的同工，我们一起在那个地方来服侍神，非常的高兴。当然在高兴的里面呢，也有一些苦难，也有一些痛苦的地方啊。各位看到我们这张图，我们后面的屋顶有点破破烂烂的，因为啊台风来了，把整个屋顶吹翻了。那一次吹翻了以后，丽霞你也在嘛，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到屋顶上去铺帆布，然后第二天开始呢劳动服务，每天下午呢到上面去换屋瓦，那不行啊，放的这个屋顶呢还是会漏雨。所以后来呢我们看到后面呢，我们就开始盖，把这个房子呢整个盖新的，一直到现在感谢主，因着我们在那边的服务呢，上帝看到我们所摆上的供给，我们的需要，让所有这一切都能够很顺利的来进行。
是，我记得
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我记得那时候屋顶都吹得乱七八糟，然后找不到工人，看到你们好像两个医师爬到那个屋顶上去，就完了以后下来，哇，全身都是淋得湿哒哒的，然后还得去白天还得看诊，晚上还得轮班。我就觉得真的是很了不起。那您刚刚放的那个马小姐，我对她印象非常深刻，她非常温柔，非常的爱主，我很喜欢听她的祷告。我觉得您很了不起是为什么呢？有的人留在台大，而且我听说你还可能去沙特阿拉伯赚更多的钱，但是你没有选择，顺从了神的带领。在台大所有同学当中，您应该是第一位当院长的。您都恒春、嘉义，我们聊一聊任职期间您看到了医院哪一方面的需要，您又是如何带领这些医疗团队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服事呢？
那个时候啊，三四十年前，台湾的偏远地方是非常的需要，医疗上非常的缺乏，缺少医师，缺少一些专业的人员，所以看到那一些需要呢，我们只有一生，我们的一生能够用在哪里，能够被上帝大大的使用呢？就是到那个最需要的地方去。所以我感谢上帝，让我年轻的时候就愿意顺服神，到那个最偏远的地方，最需要的地方去。到了恒春基督教医院，我在那边服务了三年，三年了以后呢，当地的医师也慢慢的足够了。后来我另外一个同学蔡茂堂医师也过去了，然后我们的学弟王德医师也过去了，恒春基督教医院的医师就比较足够了。那在那个足够的时候呢，另外一个偏远的地方就是比较北部的屏东基督教医院，当时候的院长也到了恒春邀请我，他说现在恒春呢已经医师比较多了，就是这位闵先生，闵先生跟他太太呢都是芬兰人，他就特别从屏东到恒春， 田中到恒春呢，大概坐车要一个多小时。他来到恒春的地方，他邀请我到屏东基督教医院当院长。屏东基督教医院是比恒春基督教医院更大，有100多个病床，恒春基督教医院只有10几20个病床，所以有5倍大，员工也有200-300位。我那个时候还年轻，30岁31岁，他邀请我到屏东基督教医院当院长。我跟他讲不行啊，我这么年轻，医院又那么大，我也没有学过医院管理啊，怎么样管理这么多人呢？我说我不行，我不行。结果呢，他来了3次，可以说很有心啊。最后一次来的时候啊，他就跟我讲啊，这个芬兰人他又是人很高大，他用台语讲，他说昂医生，我讲哦，你实在是不会啦，你是不会啊，因为我一直讲说我不会，我没办法，我没办法这样。他说，你实在不会，你真的是不会。但是他问我，你有没有信耶稣？我说我当然信耶稣啊，我因为信耶稣，所以我来恒春服务啊。他说你信耶稣，耶稣在哪里？耶稣在我心里，这个是主入学的答案嘛？耶稣在我心里。然后他就指着我，你不行，但是在你里面的耶稣可以。你相信耶稣吗？在你里面的耶稣会帮助你，他会带领你。就是因为他的这一番话呢，我31岁到了屏东基督教医院，跟他们大家一起来服务，一起到山地，到偏远的地方，到那一些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服侍。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说跑遍了屏东地区的山地，也到了沿海的小琉球那边做义诊，帮助当地的病人。我有4年的时间在屏东基督教医院，一步一步的把屏东基督教医院盖起来，非常漂亮的地方。那我们去的山地呢，都是一些非常交通不便的地方。各位看到了这个，他的车子走到哪里呢？刚好是台风来了，土石流，整个路都冲垮了，可是病人还是需要照顾。有一些病人没办法出来，我们只好到当地去帮助这些病人跟家庭，到一些偏远的地方，需要的地方。虽然交通很困难，虽然人力非常的不足，但是透过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到屏东的山地，有需要的地方去帮助他们，照顾他们。这是我觉得非常感恩的，上帝让我在经历过这一些，有时候道路的困难，有时候各式各样的困难，能力的不足，经费的不足，在一些贫困的地方能够坚持，能够来服侍神，这是上帝给我的恩典。所以我说苦难看起来是苦难，但是其实比起恩典来是小的，苦难是小的，恩典是大的，我们恩典够我们用的，感谢主。
那后来您就到了嘉基。
对，后来呢在屏东也过了4年，4年以后呢，嘉义基督教医院呢也一样的说，他们也非常缺少台湾的基督徒医师。恒春是芬兰的信义会宣教士设立的，屏东是挪威的宣教士设立的，嘉义是美国的宣教士设立的。那美国的宣教士他们在嘉义地区也做了非常美的工作，但是同样的问题，屏东、恒春跟嘉义都缺少我们台湾的基督徒的医师，因为台湾的医师不愿意到偏远地方去，台湾的基督徒医师也不够多，所以他们也没有机会到那些偏远地方去。那感谢上帝给我这个机会，可以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去帮助他们。我刚开始去嘉义的时候呢，嘉义基督教医院还是一个很小的医院，大概200多个病床，比屏东基督教医院大一点，但是非常缺少医疗人员，缺少基督徒的医师。我过去了以后呢，感谢上帝让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发展起来，让我在嘉义地区呢看到上帝的恩典跟祝福。在嘉义基督教医院呢，我觉得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就是我们开始做外劳的工作。因为我在嘉义基督教医院的时候，刚好台湾引进了大批的菲律宾的劳工跟泰国的劳工，他们进到台湾以后，第一站一定要到医院去做检查，身体检查，看有没有什么流行病，如果是有流行病的话就送回去，如果没有流行病呢，他们在台湾工作。但是在台湾工作呢，他们常常会生病，因为他们做的是非常危险的工作， 有时候上山啊，或是做电力的工作啦、做营建的工作、建造的工作等等，常常会受伤。有时候是比较脏的环境的工作，所以会感染。他们一旦受伤感染，就进到医院里面来。有一次我在医院里面查病房的时候，有一个病人一直在哭，但他讲什么话我们不懂，不知道他是因为痛，或是发烧，或是他在想家等等，不知道为什么。所以那时候呢，我们大家就觉得说，我们需要请一个会讲泰国话、会讲菲律宾话的传道人到我们医院来。后来呢，我们就到泰国找他们的基督教总会。基督教总会呢，他们差派了一个牧师，他会讲中文，也会讲泰国话，那就来帮忙我们照顾这些泰老，也有一些从菲律宾来的菲老的工作。这个是泰国的地图了。那我们就到泰国跟基督教总会呢一起商量，商量以后呢，他们就找了一个会讲中文也会讲泰国话的艾牧师来到我们中间。这个艾牧师呢，他到我们中间来，他非常的努力的传福音，照顾这些泰老。这些泰老呢，他们以前在泰国啊没有听过耶稣基督，在泰国呢没有进到教会过，没有听过耶稣的福音，所以有很多泰老呢在台湾相信了耶稣。因为他们有的是生病了，有的是离开家庭。我们在那里呢有一个场地叫做暹罗园，这个暹罗园呢让泰老他们在那个地方可以活动，他们可以煮菜，煮泰国菜，他们可以在那边跳舞，他们可以唱歌，唱泰国歌，可以在那边运动，踢他们的藤球。那这些泰国人非常的高兴，好像在台湾他们的泰国的家一样，所以有好多泰国的人就因为来到这里相信了耶稣。那有一些呢信仰非常的坚定，他们就想说他们应该回到泰国去，以后在泰国那个地方传福音。所以后来他们有好多人回到泰国以后，他们在泰国的地方建立了教会，一直到现在呢有六个教会在泰国的地方，都是这些泰老回到泰国以后所建立的教会。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透过这些外劳来到台湾，他们接受了福音以后，他们就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建立教会。我想我们朋友，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也会看到有这样，我们离开自己的家庭，离开自己的国家以后，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就相信了耶稣，有机会得到上帝的祝福跟恩典，也把这样祝福的恩典带回去自己的家乡，在自己的家乡里面建立教会，能够在那边继续不断的来传扬福音。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您在嘉义基督教医院的任职当中呢，你非常关心刚刚您提到菲律宾还有泰籍的劳工，而且也为他们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医院的服务。那您也成立了台湾第一个安宁病房还有护理之家。我真的觉得神太使用你为很多人服侍，您也得到医疗奉献奖，相信是神所赐给你的。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您看到恒基、平基还有嘉基都是从芬兰啊、挪威啊、从美国人建立的，都是外国医疗传教士。那现在就是您接下来了，等于是说您把这个重担扛在您自己的身上了。那您当时的内心是有什么样的感想？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工作，但是我们很想知道一下您那时候的心路历程。
感谢主，这几个基督教医院原来的差会呢，都曾经有一段时间要把医院关掉。为什么呢？因为医院的经营不是那么容易，你要找到人来经营管理非常的困难。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经费有限，医疗的工作呢其实是蛮花费经费的。过去他们在经营的时候呢，因为台湾的贫穷，所以很多的病人来到医院里面，他们没有费用，有的呢住院开刀到最后呢出不起钱来，但是宣教士都有爱心，即使是欠债啊，也只好让他们出院了。那也因为这样子呢，经济的压力非常的大。在这样一个经济压力底下呢，让他们的差会有时候就想说，是不是把这个医院关掉了？花了很多的经费，花了很多的力量，但是福音的果效好像不是那么的明显。但是感谢上帝呢， 当我们台湾自己的人来经营来管理的时候呢，我们尽量用最简单最基本的还有最节省的精神呢，所以能够把整个医院哦发展起来。比如说我当时候在医院里面，我们的薪水其实是非常低的啦，像丽霞这样啊，曾经在恒春基督教医院跟我们受辅告，当时候的薪水是很低的，很微薄的薪水。但是我们感谢主，上帝给我们恩典，虽然薪水低，但是够用，够用就好了，
很快乐。
感谢主啊，上帝的恩典都与我们同在。后来台湾慢慢慢慢发展起来，发展了以后呢，他们开始的全民健保，开始的这些工作以后呢，医院就得到很大的支持，这也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我刚好在那一段时间从外国的宣教士的手里接下来这些医院的工作，但从他们的身上我真的学习到他们这种无私的奉献，无私的摆上他们的信仰，我可以说受他们的影响非常的深刻。所以我自己也跟神期许说，有一天我还是跟他们学习一样，做一个医疗的宣教士，到那些需要的地方，到那些偏远的地方，能够把上帝的爱，上帝的福音传扬出去，这是最有价值的，最有意义。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你的一生里面做什么最好？其实不是主，顺服主的带领，把上帝所给你的恩赐能够来帮助那些需要的人，这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恩典跟祝福。虽然有苦难，虽然有那一些痛苦难过的地方，但是比起那个未来的恩典跟荣耀，却是显得不足以道理。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走在上帝的恩典这条路上。
那个年代我看到很多的欧洲的医疗宣教士，我心里也在想，为什么他们愿意漂洋过海，离开家乡到这么小的一个海岛，然后为台湾人付出，为台湾人付出。我就在想，是我们都是同样一个上帝嘛，那为什么他们愿意，而我们反而就是喜欢过这种安逸舒适的生活？最主要的是说，我觉得价值观不同。我那时候在普里，我的另外一个儿子是在普里基督教医院生的。儿子出生的那天，我的产科医生并没有在普里，后来竟然是80多岁的一个芬兰的女医师帮我接生。哦，我那时候看到他，哇，好感动哦！真的愿意为普里基督教医院付出，真的是太棒了。
谢谢主。
您后来又做了国民健康局的局长，在您任职的期间又经历了些什么呢？
因为我从台大毕业接受训练完以后，就到台湾最草根的地方，到恒春，到屏东，后来到嘉义，有这些基层的经验，这些社区的经验，所以我跟卫生署的这些长官们都有很好的机会一起来同工，帮他们推展一些国家的卫生的工作。不管在恒春、在屏东还有在嘉义，特别后来在嘉义地区呢，我们开始做外劳的工作，开始来做老人的服务的工作，跟中央的单位的长官呢都有很好密切的合作。那我也曾经带领在卫生署的一些官员到德国去参观访问他们的老人的服侍的工作，所以他们对我的印象很深刻。后来卫生署需要一个国民健康局的局长的时候，他们就推荐我说，诶，我来帮忙国民健康的工作。国民健康的工作最主要的是做预防保健的工作，医疗的工作呢是在做末端的，也就是说你生病了以后你来做治疗，有困难有问题了你再来开刀啊，做进一步的治疗这样。但是比较好的是不要生病，让我们做预防做保健，让我们都健康，身体健康以后我们就不需要用药物，不需要用开刀，不需要用很多的医疗，我们做健康的工作是最划算的。他们认为我做社区健康的工作等等呢，这一些很好，所以就请我去接任这个国民健康局的工作。在国民健康局有2年半的时间，我可以说台湾走遍遍了，各个地方啊走透透了，很多偏乡离岛的地方或是都市的一些地方，哎，每一个地方都有卫生所，这些卫生所就是我们国民健康局在负责。我几乎每一个地方都走过了，能够跟他们一起面对他们困难，面对他们问题，一起来处理台湾的这些健康 医疗的问题。后来在我最后面的时候，在两年以后呢，台湾发生了 SARS 的病毒的情形，就好像现在的 COVID-19 一样， SARS 对台湾的影响非常的大。当时候因为我在卫生署里面，所以帮忙 SARS 的控制啊、治疗啊、隔离啊等等这些工作做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当一个疫情来临的时候，瘟疫来临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人性的黑暗的地方，人性的污秽的地方。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那个时候缺少口罩，口罩的价钱就一直抬高了，不是为了健康的问题，而是他们为了赚钱。这些有很多很多的方面，就让我觉得说，即使我当一个官员，其实我能够做的也不多。而且在黑暗的政治的这些情况底下呢，我觉得我当一个基督徒，其实不太能够容忍一些事情发生了。在面对那一些情形，我就开始祷告，上帝啊，你要我做什么？我大概50岁了，以后的时间我就一直在官场里面打滚吗？我的目的是在神的面前反省检讨的时候，上帝给我诗篇91篇。诗篇91篇呢，我们一般说这是一个 SARS 的诗篇。诗篇为什么呢？它这里面呢讲到瘟疫，讲到在那个瘟疫来临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最重要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我们就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们的神是我们避难所，是山寨，是我们上帝，是我所依靠的。我们现在 COVID-19 的时候也是一样，当我们遇到这一些病毒的时候怎么办呢？最重要的住在我们上帝的隐秘处，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他会保护我们，他会带领我们。在诗篇91篇，特别后面的14节到16节呢，也就是上帝呼召我说，我要全心离开官场，然后进来做服侍上帝的工作。也因为这样子呢，我就在 SARS 结束以后辞掉国建局的局长的工作，去读神学院，在中华信义神学院。当时候的卫生署的署长，就是后来当副总统的陈建仁，他就跟我说啊，再留下来一起打拼吧， SARS 之后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我说上帝呼召我去做上帝的工作。那陈建仁那时候的署长呢，他是一个天主教徒，他就明白了，他说上帝的呼召是不能违背的，所以他就祝福我，让我就离开了国民健康局去读神学院。读完神学院以后，我回去嘉义基督教医院当院牧部的主任3年。之后上帝又呼召我到泰国去当宣教师。刚刚提过啊，我在嘉义基督教医院就做泰劳的工作，所以泰国对我来讲不陌生，而且是非常让我在那边可以怡然自得的地方。但是你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我太太就说啊，我们好像被上帝弃绝了一样，我们在台湾啊已经都很熟悉了，台湾的各个地方都走过了，也知道怎么做事怎么生活，各方面都了解了，可是上帝好像把我们从台湾这个地方连根拔起，然后种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泰国那个地方。我太太就问我说，你到泰国去，你会讲泰国话吗？当然不会讲泰国话啊，不会讲泰国话，你怎么去买东西啊？你怎么去买菜啊？你怎么去打电话？你怎么在泰国那个地方生活呢？语言都不通嘛，那你怎么能够在那里生活下去呢？我说，哎呀，也不知道啊，但是上帝既然呼召我们，虽然有痛苦啊，有困难啊，有这些不了解，可是我们顺服，顺服，上帝一定会带领。上帝会让我们从这里面学习，让我们蒙福。后来我太太就跟我一起去了，到了泰国。到了泰国啊，我们看到那个图，那个是基督教总会，它有一个语言学校，我们当然要先学泰语啊。这个语言学校呢，前面它有宿舍，我们就住在宿舍里面。我们那时候都不会讲泰语啊，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啊。结果我们第二天早上起来，坐在宿舍的外面凉椅上，我跟我太太当晨祷晨更祷告上帝的时候，有一个人就过来跟我们打招呼，他说你们好，你们好，你们早安早安。我们很奇怪啊，我们遇到谁呢？就是遇到穿红衣服的这一位。那这位是台湾人吗？是华人吗？不是啊，他不是华人，不是台湾人啊，但是为什么会讲国语啊？他说台语我也会讲，台语我买通。为什么一个泰国人怎么会讲华语，会讲台湾话？为什么呢？因为他来过台湾7年的时间。他来台湾做什么？ 来台湾当太老。他来台湾当太老的时候，他就学了国语，学了台语。那我们就想到，哇，上帝实在很奇妙。当我们在嘉义基督教医院的时候，我们照顾太老，结果我们到了泰国啊，这太老照顾我们，这上帝非常美的一个预备跟安排。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在哪一个地方，真的就是在那个地方好好的照顾当地的人，有一天啊，他们会照顾我们，那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所以我们到了泰国第一天，就是红衣服的这位先生，这位弟兄呢接待我们，那我们就不用怕了，要去买什么东西啊，要去银行啊，要去邮局啊，要打电话了、啊、什么，都有这位弟兄帮我们。这是上帝很奇妙的带领，有苦难，但是恩典更大。有很多问题我们预先都不知道，可是上帝都有预备，都有安排。我们顺服神，神的恩典大过于这一切。我们学泰语学了一年，会讲泰语了，很奇妙的，上帝就带领我们到曼谷基督教医院做什么呢？他们聘请我们当顾问，因为泰国的基督教总会的这些长老，他们知道我们在台湾有医疗的背景，有当院长的背景，当时候曼谷基督教医院需要有一个顾问，所以他们就请我们当曼谷基督教医院的顾问。那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第一天进到曼谷基督教医院的时候，就是参加一个追思礼拜。谁的追思礼拜啊？就是这一位 Marshall Wells 的追思礼拜。Marshall Wells 是曼谷基督教医院的创办的医师，他是一个美国的宣教士，在高中的时候他就立志当一个宣教士，后来读了医学院毕业以后，他就被派到中国大陆去，在山东的地方做宣教医师的工作。后来遇到了中日战争，日本人打中国，为了逃难，他就逃到菲律宾去，以为可以逃过日本军队的手，没想到到了菲律宾，日本人又占领了菲律宾，把他关到集中营里面四年的时间。在集中营四年以后呢，日本战败了，他回到美国去，之后呢，他又到中国大陆去当宣教士。但是没有多久呢，共产党来了，共产党来了呢，他只好逃难了，因为共产党就抓宣教士啊，所以他就到香港，在香港他们的差会呢，就问他说，48小时里面你愿不愿意到曼谷去开设一个基督教医院。后来他就答应了到曼谷去，虽然他已经学了中文了，可是呢他还要到泰国去学泰国话，然后开拓基督教医院。各位，他在他100岁的生日，他自己做见证，他为什么经历过这些苦难仍然一直来服侍主，仍然一直走在上帝的道路上，原因就在诗篇91篇，特别14节到16节那里。这一篇诗篇就是他一生的写照，当他遇到困难，当他遇到痛苦的时候，他要住在至高者的荫下，住在全能者的膀臂底下，这样才是所有这些苦难，所有这些遇到的问题，他的避难所，他倚靠的。所以我就非常感动了，因为我进到曼谷基督教医院的第一天，听到他的见证，他的见证讲到诗篇91篇，就是上帝呼召我在台湾读神学院，后来到泰国去当宣教士的一篇诗篇。所以我知道这是上帝很奇妙的带领，其实上帝很早就预备好了，预备好我到曼谷基督教医院跟他们一起同工。如果不是上帝的带领，不是上帝的恩典呢，其实不会有这么巧合的事情。但是在上帝的保守、上帝的带领里面，我们会发现，哎，其实我们都在上帝的保守，都在上帝的恩典里面。这是曼谷基督教医院当时候的院长，就是我后面的那一位，他有英国的血统，院长、副院长，还有他们的一些同工。我们在那里跟他们有非常美好的同工，我们到泰国的好几个地方做医疗的工作，做义诊的工作。除了曼谷基督教医院以外，泰国总共有八家基督教医院，在基督教总会底下，从北部的清莱、清迈，中部的曼谷，还有到南部的八家基督教医院，我们都每年去两次，帮助他们在福音上、在医疗上都能够更上一层楼。这个是我们在泰国呢做了很多的义诊的工作，这是在台北的地方长颈族啊，他们也会生病啊，也会有难过的时候，我们在那边也帮助了他们，做了很多的义诊的工作。义诊的工作以外，我们也带了很多的台湾的医学生到泰国各地，后来也到了菲律宾、缅甸、 马来西亚等等很多的东南亚的地方做义诊的工作，做一些医疗服事的工作。我们很盼望更多的基督徒或是更多人愿意把他们的一生奉献能够来做上帝的工作，来做偏远地区这些有需要的人他们的服事，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那我们在曼谷也帮忙一个教会开拓了一个新的教会，在这个新的教会里面我们经历到上帝很奇妙的带领。刚刚丽霞说到我们会讲泰语，用泰语讲道，其实我们讲的呢就好像幼稚园讲的道一样，不是那么好啊。但是很奇妙的，当我们这个教会刚开始的时候，诶，竟然有一天啊，有一个人跑进来，他说，诶，你们是教会吗？我说我们是啊。他说啊，我能不能在你们这里受洗？啊，当然很欢迎啦，能够到各个地方去开拓教会，去传扬福音，上帝就自然把那个羊带进来，所以这个教会也慢慢慢慢成长了，一直到今天呢，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已经非常的稳固了。他们有长职同工，有一些传道人一起还继续在那边服事啊。我们盼望等到疫情比较疏解以后，我们可以再带短宣队去到他们那边，看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只要我们把我们放在上帝的手里面，他会一步一步带领。这是我们在越南，我们在台湾有一个视光协会，我们成立了这一个视光的协会，最主要是支持一些宣教士，支持一些宣教的服事的工作。这一个协会呢，我们到越南做过好几次的义诊，在越南跟一个教会合作，在那里开布道会，用诗歌，用上帝的话带领人来信耶稣。
院长做了好多的传承的工作，帮助医学院的学生培养更多优秀的医疗人才，也给他们很多服事的机会，给他们很多的培训。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院长，您的一生刚刚从开始述说，从大学毕业以后到现在，相信都是恩典满满。那所以您递的题目是小苦难大恩典，
对，
我很想能够从这个题目当中您再给我们稍稍的做一个解释，让我们能够更明白。
小苦难，其实在我们一生里面一定都会有苦难，特别当我们服事主的时候，撒旦魔鬼他一定会来搅扰我们，一定会来攻击我们，一定会来试探我们，这些都是苦难。但是只要我们把这些苦难交托在上帝的手里面的时候，上帝恩典够用，而且恩典大过于这些苦难，透过这些苦难让我们成长，让我们进步，成为上帝所使用的器皿。像我从大学毕业接受好的训练以后，到了恒春，那是很偏僻的很偏远的一个地方，当我去了，哎，我以为在那边可以大大的发展等等，但没想到来了一个大的台风。那有的时候我会想，哎，上帝啊，为什么我到这个地方来服侍你竟然会遇到这个大台风啊？这大台风呢把整个屋顶都掀走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很尽心的尽力的来做医疗的工作，来照顾这些病人，看起来是一个苦难，是一个真的不知道原因的，为什么，为什么上帝会让这一些苦难发生。可是透过这一些，我们看到上帝的祝福跟恩典。后来我们盖起了一个三层楼的大楼，那个时候在三四十年前要1000万的台币，现在1000万是很少了，但是那个时候是很大的一个压力啊。不过从盖一直到最后面，所有的经费都上帝预备好，所以这个看到上帝的祝福跟恩典。我到了泰国也不会语言啊，也不知道怎么生活啊。我太太就问我啊，你会不会，你怎么生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啊，可是上帝的恩典大过于这一切的。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不要怕，依靠主，仰望主，上帝会帮助我们，会带领我们。只要我们顺服主，走在上帝的道路上，上帝恩典必然够用，上帝必然祝福我们每一位。谢谢。
是，当您把一切事情交托了以后呢，你就会觉得那个大困难都会变成小困难。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说小恩典都变成了大恩典。所以我觉得有神真的是很棒很棒。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翁瑞亨院长给我们这么棒的分享。我要预告一下我们下期的节目，美西时间8月29号星期一晚上8点，北京台湾时间是8月30号星期二的中午11点，我们特别邀请了丁玉花姐妹跟我们来说故事。她的故事的内容主要是神如何在荆棘中把她高高的举起。丁姐妹呢，她经历逃难，也经历离婚， 还有一连串很多很多的苦难，但是今天他却活得非常的喜乐，用他的生命来服侍主。欢迎下周一起来听他的故事。如果有朋友想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请您扫一下我们荧幕上的二维码，我们的微信 ID 是 JUDY， 我们就会拉您入大家庭。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没有微信的朋友可以加 LINE。 所有嘉宾的故事在 YouTube 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您都可以看得到。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当您看完以后给我们点个赞，然后订阅一下好不好。在国内呢，我们也有网页可以欣赏，各位可以加入我们的群组，那每一次我们都会发送这个网页，您只要点击。视频之外我们也有音频，如果您用手机视频不容易打开的时候，您可以也用听的。我希望跟大家一起成为一家人，围在一起听故事，我觉得非常的蒙福。我们一起能够借着故事，别人的故事或者自己的故事来荣耀神。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我们节目最后呢要请周维全牧师为我们做祝福的祷告。
弟兄姊妹，那下面我们一起来祷告。周，我们感谢你，是的，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把我们带到你的隐秘处，带到你的荫下，来享受你的同在，享受你丰盛的恩典，享受着宝贵的属灵的宴席。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把翁院长带到我们中间，我们听到了他的故事。主，我们在翁院长的分享当中，我们真是看到了你的大爱，你对院长的呼召、扶持和带领。祝你把他带到最需要你的地方，让他成为你的代表，去帮助、服侍、关心那需要你的人群。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在翁院长的身上也看到了那奉献给你的心志。院长一生信靠你、跟随你、服侍你，他没有自己的选择，他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任凭主的差遣和调遣。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也看到院长那谦卑的生命。他曾说过，身在高位为主做的仍然是那么的少。他说他只不过是海浪上的一朵小小的浪花，他无法驾驭海浪，是耶稣能够驾驭海浪，耶稣能够呼风唤雨。主，是的，你是有能力的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手中的器皿。我们看到院长真的是你手中的宝贵的器皿，蒙福的器皿，恩待众人的器皿。耶稣，你使用翁院长，今天也求主你使用更多的你所呼召的生命来奉献给你，来服侍你，来做你让我们做的工作。耶稣，我们感谢你，也求主把院长那个愿意为主受苦的心志也放在今天这个时代的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今天愿意俯下心来走十字架的道路，求主在前面来引领着我们。感谢主与今天的节目同在，与在位的每一位同工弟兄姊妹同在，也祝福小人物大故事真的蒙你祝福，蒙你眷爱，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参与，引导更多的嘉宾来在这里来分享。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尊贵的圣名，阿门。
Amen。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